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漫威电影 X 战警吧，当中 S 教授是变种人之中最强大的心灵能力者，他不需要透过身体的接触，他就可以阅读到其他人的思维、记忆等等。其中另外一个变种人万磁王，他的头盔就是 X 教授给他的，因为他戴上头盔之后就不会被 S 教授的能力所干扰， S 教授也会因为有这个头盔的隔阂不会晓得他在想什么。而我自己觉得高敏感的人真的很需要这个头盔，我真的超想要拥有它的可以让我身处在人群之中也能够置身事外与世隔绝，那该会有多美好多轻松啊，可能就像漫步在云端的感受吗？这就是高敏感的人另外一种的幻想我们上一集里面也明确的了解到，高敏感的人他的感官很容易接收到外在刺激，而且感受会被放大好几倍，很容易察觉他人的情绪起伏变化，而且具有高度同理心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事实哦。所以高敏感族群还是要正向的改变我们的心态，接纳自己拥有特殊的能力吧。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不论是在职场生活上，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找出能让自己舒适而坦然的生存因应之道。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开始吧。高敏感的人该怎么样善用自己的特质，让这种纤细敏锐的感知去了解自己的真心想法，让自己去感受喜悦的事物，享受人生的幸福感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六个重点，让高敏感的你，我们一起来学习吧。第一点，接纳自己的不普通。我刚刚前面开场白也提到了，我们其实就像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不普通啊。自我认同，认同自己就是一个特别的人。敏感人的天赋就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细致的洞察力、敏锐的感官、强大的同理心，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去接纳自己的。在职场上、生活上，因为最懂你的人是自己，所以应该试着调整心态来面对我们人生上的所有难题，带给你的感受就不会那么的难以接受了。第二点，要懂得理清自己真正的心意。高敏感的人呢，很容易被社会常规所制约，或者是因为旁人的需求而受到影响。要小心的去判断，究竟哪一个才是自己真正的心意，还是社会世俗的声音，让自己真正心意被蒙蔽掉了呢？那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方法来去做厘清。第一个，拿语言当线索去循线的来解读自己的心意。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留意自己使用的语言、词句、词汇，像是我好想，还是我一定得去做什么什么。举例来说，我好想在家好睡觉哦，可是明天我有会议，我一定得去上班。好想在家好好睡觉，这个字句是你真正的心意，但我明天有会议，我一定得去上班，就偏向是义务，并非是你内心真正的想法。再来第二个是感觉自己细腻的感受。刚刚我们是用语言来判断是否为自己真正的心意嘛，不过有时候嘴巴说我想要，但其实心里也不是这么想的状况也确实是存在的。比方说我想好好读书考到证照，却提不起劲来，这种心口不一的这种说辞，有精神科的医师曾经提及大脑会伪装成心来发言的阐述哦。人类有心口不一的这种状况，是由大脑发出的语言和来自心里的语言是不同的，讲出来的时候和身体会产生一种隐隐约约不协调的感觉。我想要好好读书考到证照，但是却提不起劲，嘴巴说想做，但是呢身体是完全没有动静。这时候可以察觉一下自己说想要做当下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一点局促的紧绷感啊，心情会变得有点阴沉晦暗，有种责任的义务感，所以有一点沉甸甸的感觉。如果有以上的状况，那就代表你至少现在是不想做的， 嘴巴所说出来想要做的事情啊，其实现在你真的并没有想要去做。那么当下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常发生在高敏感人身上啊，其实常常是因为过度努力导致精疲力尽的这种状况。当下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啊不是很大的，就像可能是想睡觉或者是想休息，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想要好好睡一觉，充分休息，一定要满足自己，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舒服的充饱电，对于未来想做的事情也能够有助于去累积自己身心的能量，才会有办法顺利导回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自己常常觉得是我也是会硬撑啊，就是想睡觉的时候又不去睡觉，然后就会导致隔一天真的是精神无法集中。所以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一定要记得哦。再来是第三个方法，与自己进行对话。当面临我们想换工作、联谊、相亲好吗，或者是父母的照顾工作到底该如何安排是好，这种人生比较大的决定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和自己做内心的对话，才能掌握自己真正的心意。这个方法很简单，两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哦。第一步，试着想象幼年时的自己，想象的自己是在那个毫不在意周遭环境、无拘无束的生活，对于喜欢和不喜欢都能真心脱口而出，说不要或者是想要的年纪。那人类在2岁左右呢，差不多就是人生第一个叛逆期哦。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对这个年幼的自己提问自己目前感到困惑的事情。这个年幼的自己他不会受世俗社会常规所约束，所以你就可以听到自己真正的想法。那上面提供的三种方式都是为了找出自己内心真正的心意，所以必须要待在一个让高敏感的你完全可以安心的环境，才能释放出自己的心声。像是自己感到最自在的房间、喜欢的咖啡馆，或者是宁静又开阔的公园里，在放松的状态之下试试这些方法。高敏感族一定要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你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要到达成什么样子的自己，你才会有很强烈的动机。如果动机不强烈，那么对抗挫折的能力也相对不会很高哦。也许这次跌倒了，你就没有动力再站了。所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有兴趣的事，自己做起来也会很有开心、有成就，那么就会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感咯。再来第三个重点是重拾自信心。高敏感人常常是一个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只要遇上很多不如所愿、不如预期的，就很容易感到沮丧，然后陷在那个挫折感之中，渐渐的变得没有自信。但是呢，一个人要有自信，并不是要不断的取得成就，而是要懂得爱自己，要深深相信自己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当一个人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他可以比较容易经得起生命中会遇到的所有风暴，接纳自己正面的认知，才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一次又一次的击溃自己的信心。第四个重点，对他人的负面评价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心理建设。高敏感的人因为对批评非常敏感，把这种老板、朋友、同事这些他人的负面回应都会视为是对自己的排斥跟否定，心里可能就 always 说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就是因为这样神经太敏感、太会联想了，所以其实把事情想得太严重、太夸大了，搞得自己心神不宁。记得我们要对事不对人，不要把每一次的错误行为或不佳的表现就和自己的自身价值联系在一块，把自己的人格特质和一件事情的结果要学会辨别、区分开来，才不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的失败或被拒绝，就又直接触碰到这个高敏感的开关器，然后引起内心的情绪波动。别让别人的负评变成是你内心自我攻击的武器，导致内心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贬低，长期下来当然就无法自我认同了。 面对负评，我们可以如何转换成自己的养分呢？客观理性的来做一些过滤，取得有用的资讯。负评可以分为下列五种状况。第一种，对方完全把重点放错，失焦了，搞不清楚状况。举例来说，一位同事和你没有交集，却因为你的外貌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而自行给你了一个负面的评价。或者是同事没有搞清楚处理的业务窗口，走过来就噼里啪啦的问你一堆问题，却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硬给你一个负评。这些负评的内容其实跟你的工作完全没有相关，所以这是第一点，你不需要因为这种负评而产生了一些情绪的波动。第二个，对方不了解其中的细节或过程，所以做出了一些不够客观的批评结论。例如，可能在某次跨单位的会议上，对于你的报告了解的不够深入，内容背景不够清楚，所以他用他的立场来批评你的提案内容很差。有时候真的外人会理不清我们真正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不是参与其中的人，所以这一点你自己要能够理清的。第三个，对方针对这个事件的价值观与你不同，所以会有认知上感受上的差异。例如主管要一份资料数据好了，他想要的是快速取得一份可以参考的数据，而你认为的是资料的准确性，所以这就会产生认知上的误差。这时候理性的去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在了。那么第四个，对方的批评具有贴标签的指控哦，不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试图污名化加罪于你的批判，这种状况就是一般人最难沉得住气的，但也就是因为很容易让人暴怒，所以常会被有心人拿来操弄。所以记得遇到这种状况，千万务必要让自己冷静，避免当下你面红耳赤的，全身细胞都充斥着这种负能量的时候，反倒又回复了不客观、不理智、情绪的字眼，反而会让大家对你有更多的错误理解。最后一个负面批评是具有建设性的，当然这就是最宝贵的。你几乎不需要什么样的过滤，你也能够直接 catch 到自己确实没有想到完善的地方，可以立刻去做修正。相信所有人听到负面的批评，当下内心一定都有所冲击，会难过、伤心，或者是暴跳如雷。假设你的反应还不那么的快，对争执也很敏感、很排斥，可以先沉淀一下心情，把想要说的话写成文字，透过简讯或 email 的方式再做事后的沟通。第五个重点，信任别人能够解决问题。高敏感的人很容易察觉别人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所以很容易心软，然后就伸出援手去帮助这一个人。可是这样过度敏锐的想法，每一件事情都快速化为行动的时候啊，你真的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累。从你的协助也并不代表别人就愿意感谢你啊。如果因为帮助身边的人而让自己失去了原有的时间余裕，自己也开始感到压力累积起来，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做，那又会开始变得焦虑了。也许帮别人太多忙，没顾及到自己应该要量力而为的时候呢，要相信对方也有能力能够自己处理，而并非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包山包海的。就像我们都知道，一家公司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离职公司就撑不下去，所以有时候不用什么都要自己来帮对方想那么多、做那么多、扛下那么多的责任，自然你的压力也就不会那么大咯。第六，也是最后一个重点，善用独特有效的倾听。当你在倾听他人之前，一定要先听听看自己的心声，也必须建立在彼此双方都有想说和想听的意愿，再去开启这场对话，才会是一场愉快的对话气氛嘛。所以要确保自己当下是不是有精力的，真心想要倾听他的想法感受，而听完之后你也会想要回馈给他的，双方都能够很自然的去切换听与说的这个角色，才会是有良好的互动交流。所以倾听别人的心声之前，如果内心是有个声音是我这个时候并没有那么想要听，那请放过自己吧， 如果在高敏感人电力不足的状态之下又硬去听那种可能只顾着自己一直说一直抱怨却听不进别人说话这种单向的对话模式，光是听就会让高敏感族群的人觉得非常的累了。所以高敏感的人在倾听别人之前一定要正视自己内心的想法，现在真的想听这个人说话吗？如果真的不想听，觉得状况不好，讨厌反感的时候，暂时不要让对方找到自己不要让对方发现自己，找一个快速脱身的方法，像家里有事情要先帮忙啊，或者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要准备资料等等。除了这些不被对方发现你在逃避的方法之外，你也可以对于比较信任熟识的朋友同事老实的跟他们表明说你现在的状况没有办法好好去听他们说话。当你愿意这样子去跟他说，相信对方也是能够理解体谅而非刻意闪躲的。擅长倾听是高敏感人的长项，但是必须要基于自己的自由意识之下哦，不要强迫自己哦。但也有可能是临时的突发状况，你没办法预期也躲不掉的场合时刻，那要怎么样不否定对方也不会伤害到对方，让自己在倾听的时候也不需要去特别聚精会神。我这边说的不需要那么聚精会神，其实对于高敏感族群他也不会分心到哪里去了，大概就是当下不用去联想太多情境，也不用去提供比较具体的回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方法一定要学起来哦，关键就是在于你表达理解他，但你不需要马上去确认他所说的内容观点是不是和你有一致，只需要去理解说哦，他是这样想的就好了。所以其实就是用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哦，这种语句来回应他，哦，原来你说的是这样啊，让对方知道你已经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就好了，就是用一种中立的方法来附和对方，不需要立刻肯定或否定他，你只需要真诚的让他感受到诶，你有在听他说话就可以咯。这样子的方法对方也能感受到一种温暖。当然我们有心力想要去突破现况，特别是职场上管理问题的时候，部署遇到沟通障碍或者是工作上的困境，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是先理解他人才有机会取得对方的信任感的道理是一样的，也才会获得更多有用的资讯，才会得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思考方式或者是感受和看法，再从利人利己的出发点去提出客观的论述，扭转他的观点才能获取认同，在迎向未来的任务挑战呢，这个团队才会凝聚更多的力量。最后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拥有高敏感的这些人格特质没有错，也不是毛病，也许因为这些人格特质，某些人会拿一些异样的眼光来看你，评价你，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就是独一无二啊。学习接纳自己，自我肯定一点，爱上拥有特殊能力的自己吧。所以我们就是想象自己是有超级能力的变种人吧。好，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哦，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点的小帮助或者是灵感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五星评分留言，最近都没有留言分享了所以也可以回馈一些建议想法或者分享你一些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